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我虽然身体被花木兰控制了，但是感官还在，那股呛人的气味我还是闻得到的，这分明就是尸臭啊，而且这应该是一具尸体刚腐烂发出的气味。要知道同为尸体，臭味也是各不相同的。古尸臭是一种腐朽的臭味，类似于风干的肉放干时间久之后发生霉变的味道。而刚腐烂的尸体想必很多人都闻过，是肉腐坏的那种味道，只不过人的尸体比那味道更加呛人一些。这也是干我们这一行鉴定鬼魂年份的一个重要参考特征。首先就是闻气味，如果上面带着尸臭，那东西肯定是从土里出来的，没问题。如果是新鲜尸体臭味，那这就作假了。南边人呢都很聪明，作假的时候为了让物件沾上味道更加真实一些，会把物件和腐烂的尸体放在一起熏它个三五个月。而如果物件上带着古尸的臭气，那物件十有八九就是真的，那种味道做不了假。物件不跟尸体放在一些年份是沾不上味道的，而且保存好的古尸比一些寻常物件都稀罕，据说卖给国外博物馆价钱是相当的高，鬼佬呢就好这一口。当然这个事情我是没干过，把老祖宗的尸体扔到国外报尸，缺德呀。所以对这尸臭我还是非常熟悉的。这个时候周静他们已经用手电筒对准主墓室了，强光手电一下子把主墓室照了一个透亮，然后我们终于知道了是什么在散发恶臭了。这主墓室大概只有上千平米见方，四周的墙壁上全都绘着壁画，可惜这古墓密封效果不行，那些壁画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千年之前的浓墨重彩如今只剩下一些浅浅的痕迹，而且很多地方已经碳化，黑漆漆的也看不清楚具体。不过想来这墙上壁画应该记载的是列焦米的波澜壮阔一生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应当是无可取代的国之瑰宝文化遗产。因为新域36国的历史一直是个空档，无论是咱们国家学者还是国外的学者，对这一块所知道的都是甚少的，谁也不知道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能够破解新域古国的传奇君主列焦米的一生的话，或许对于新域历史的研究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当然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没什么卵用的。巨大的墓室里空荡荡的，只在最中间筑起一座高台，上面放着一具纯金打造的棺椁，金国水晶棺，这是帝王之棺。高台高九米左右，这在古代殡葬中也是有讲究的，高台托棺非王公贵胄不可，而九米这个高度那是帝王才有的待遇，因为九是数之极尽。这还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帝陵内部结构，果真雄伟呀。只可惜这帝王们死后仍旧高高在上的做着自己的孤家寡人，想想也确实是有些悲凉的。高台之下横陈着一些破碎的残肢，是人的肢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这些肢体大都已经腐坏了，方才发出臭味的就是这些被撕扯开的肢体。不用说这肯定是和胖子一起来的那些探险队员的了，几乎全部被肢解了，场面惨不忍睹。胖子当时眼睛就红了，嚎的惨叫一嗓子冲上去，那声音甚至不太像人的声音。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 我们几个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胖子就已经扑了出去，拦都没拦住。我从来没想过胖子会跑这么快，比当初在石阙凶坟背着我逃命速度都快，几乎一眨眼功夫就冲到了高台之下，然后他竟从那些破碎肢体中拉出两片身子，坐在地上呜呜地哭泣了起来。一次一次尝试着将两片肢体往一起拼凑，可是怎么也拼凑不回去了。那两片肢体已经腐坏得很严重了，甚至已经看不出人的模样。但是我猜测，这可能就是胡小小。胖子凄厉地哀嚎着，闻着心酸呢。这时候，高台之上，那具金国水晶棺忽然间有了动静。棺材盖子咣咣咣地晃动个没完，棺材里甚至发出了沉闷的呼吸声。那呼吸声就跟破烂风箱在运转一般，动静格外的大，听得人头皮发麻。
胖子！张金牙在后面接着大吼一声，快离开那地方，危险！
可惜胖子犹如没听到一般，仍旧在尝试着为胡小小凑齐完整的尸身。高台之上那具棺材陡然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那金果盖子直接横飞起来，直挺挺地朝胖子脑门上砸了下去。这金棺势大力沉，如果胖子被砸个结实，怕是得直接被拍死呀。我心里一下子就急了，可惜身体控制权不在我手上，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在心中怒吼道，快去救他呀。花木兰终于动了，速度快到一个让人心惊的地步，在她的控制下，我只感觉自己的双脚往地上一跺，然后整个人就腾空跃起来，速度比棺盖速度快得多。然后花木兰竟控制我的身体，直接站在那盖子降落位置之下，在电光火石之间一抬脚狠狠踹在那棺材盖子上，只听咣的一声，然后棺材盖子就被踹开了，发出巨大的震动耳膜的声音，可想而知这一脚力度究竟有多大。好在总算救下胖子了，至情至性迟早横死。花木兰扭头冷冷看了胖子一眼，下一瞬间竟控制我的身体体内杀气，然后开始飞速游走起来。不消片刻，杀气便凝聚在白壁刀刀锋之上，而后他带刀踩着高台将近呈70度陡坡往上俯冲上去。九米距离不过弹指就到，而后他的双脚在斜坡上一跺，整个人就直接凌空飞腾起来。降落之时就已经把刀尖对准了棺材，显然想借下坠之势把棺材的老粽子直接钉死，直接霸道到极致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这具身躯交给花木兰以后竟爆发出这么强的力量，已经被花木兰那一连串只应该出现在武侠电视剧的花哨动作弄得完全懵逼了。等到花木兰控制我的身体降落到棺材上方一米左右的时候，我终于看清了棺材里面那所谓的血尸王的模样。这是一个身上穿着少数民族特有的那种胡服的怪物，头戴王冠，身材相当雄伟高大，估计身高至少有一米九，身材壮硕，极其的魁梧。可想而知，他生前应该也是一个马背上的伪男子，只不过如今浑身上下全都是红毛，那红毛足足半米多长，铺的整个棺材全部都是，看上去跟红毛大猩猩似的，只是面部红毛比较少，依稀能看清他的一些皮肤， 只不过那皮肤全都是黑青色的，像是很多淤血凝聚在皮肤下面一样，一条条黑色血管像老树根茎一般凸起，盘根错节，看起来格外的瘆人。这时候，花木兰控制我的身体已经彻底落下，双脚踏在棺材两边，白臂刀直接朝着血尸王喉咙捅了过去，而那血尸王的双眼这时候也睁开了。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完全没有瞳孔，就是一片血红，犹如一汪血海在眼眶中涌动一样。我从这双眼睛中看到的是怨毒和凶残。恍惚之间，我似乎从那血海中看到众生的哀嚎和黎民的陨落。总之，这双眼睛里倒映出的是尸山血海。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白臂刀刀尖距离血尸王的喉咙不足十公分的时候，这血尸王忽然伸手就抓住白臂刀刀锋了，接触之际竟爆发出吭的一声脆响，犹如金铁交击，然后他手上丝丝的冒着青烟，一转眼虎口位置红毛被烧焦了，散发出一股烧猪毛的臭味，显然杀气已经伤到了他。可是这血尸王竟然根本不为所动，手上有千钧力，一卡住百臂刀，刀锋当时就无法落了，然后他竟然挑起嘴角，对我们露出一个非常诡异的笑容，另一只手抬起，手指狠狠朝我的喉咙插了过来。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